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，欢迎大家留言参与。
对于您的提问，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，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，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。
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米兰。
我是随风神父。
哎，神父啊，在我们的留言里啊，有一条让我特别感觉不解，是关于神父和修女的，说是白吃白喝不掏钱，让这个教友都怕了，问您怎么看？
是吗？具体怎么说呢？
那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留言。留言是这么说的，想问神父一个问题，有一位朋友自己开饭店，经常呢招待神父修女吃饭，可时间久了呀，自己觉得负担不起，但又不好意思说，吃饭的人呢也就白吃白喝惯了，不闻不问，朋友心里啊就有些不舒服，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呢？
其实提起白吃白喝呢，我觉得我们首先需要去界定一下什么叫白吃白喝。作为一个献身人员，当他去为教友们服务的时候，他不是白吃白喝教友们的，那么他是在付出他自己的努力为教友们在做服务，当他服务了，他没有报酬，那么教友呢，他有义务去供养自己的神父，尤其是自己的本堂神父。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下，我觉得呢，这不能叫白吃白喝。就像保禄宗徒他所说的一样，工人理当有自己的工资，这是我们首先需要看的。但是从另外一方面呢，就是如果他说的这个现象呢，就是这个神父专门去饭店去吃饭，而且是专门找这个教友开饭店的人，可能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另当别论了。那么我们需要分开的就是，如果这个神父是这样的一种状况的话，可能我们不单单是说因为他是神父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现象，我觉得呢可能就是跟他人本身的这种品质是有关系的。无论他是神父与否，或者是他是一个普通人，可能他也是会这样去做，就是白吃白喝，只要能够不掏钱，或者是呢就是能够占别人便宜的话，他就会如此去做。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呢我们需要分开去看。但是呢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份留言，肯定是教友们呢他们在自己的生活里边遭遇了这样的一件事情，所以呢我作为一个神父听到这样的话语，我内心呢还是感觉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痛。因为作为神父我们都是同行，神父的软弱给教友造成了这样的伤害，所以呢我在这里也愿意代表所有的神父们向教友们说一声对不起。因此在这里首先跟教友们说几句，之后呢我也想跟弟兄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司铎的牧职生活。其实当我们看这样的一种现象的时候呢，我们也需要去反问我们自己，不单单是神父，当然神父是主角，神父应该去反省，但是作为教友呢我们也需要去反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代教会也不断地提醒我们每一个人，教友跟神父之间是互动的，教友的一些作为直接就会影响神父的一些作为。所以呢有人就特别提出呢，说教友也是牧者。为什么教友也是一个牧者呢？他的牧者的这样一个身份怎么样去体现呢？就是体现在他怎么样借着互动来帮忙神父更加的走向一个成全。就像一个教友，他在自己的生活里边，他需要教育自己的子女，他需要跟他身边的这些亲人们有一个互动，而这份互动呢，也是一份服务，而借着这样的一份服务呢，也会让跟他接触的这些人呢，那么得到培育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里需要去看，作为一个教友，我们有没有去帮忙一个神父走向一个更加成全的这样的一个境地。我记得在我自己的牧职生活里边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一些状况啊。你比如如果一个神父他在自己的生活里边他是比较贫穷的， 啊，他希望度一个贫穷的生活。可能在生活里边就会有一部分教友对于这样的一个神父呢，他会看不起。你比如一个开非常破的一辆车的一个神父，或者是开一个比较豪华的这样的一个车的一个神父啊，两个人同时在教友群里边，可能就有教友会看不起这一些看起来比较贫穷的这样的人。他们会说什么呢？说神父没有本事，或者是神父怎么样怎么样。当然呢，有人会说，作为神父你应该有定力啊，不应该被别人去左右。可是我们不要忘记，神父也是人，神父也有自己的软弱，也有自己的限度。当他在自己的堂区里边不断地听到教友这样来跟他反馈的话，那么他也会受这方面的话语的影响。所以呢，我们需要去问一问自己，我作为一个教友，我有没有去帮助我的神父走向一个圣善。你比如呢，还有就是关于神父吃饭的问题。有人呢请神父吃饭呢，就会摆上很多很多，神父说不吃也不好，因为已经摆上了。神父说吃呢，可能也有教友会说，包括什么呢？包括在坐席的过程里边神父喝酒。有的教友曾经跟我这样去分享，他说我呢就用尽我所有的力量去劝神父。我说你劝神父干什么？他说劝神父喝酒，我就看一看他有多少的定力。所以神父如果喝了，这个教友就会说，哎，你看这个神父这样。如果神父不喝呢，他又觉得，啊，你看神父你这个不懂这个人情世理，都劝你这样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在生活里边，我们的很多作为其实呢直接造成了神父有一些状况呢是不太理想的。因此呢，我们作为教友呢，首先也要去问一问我们自己，作为一个神父，他跟我们教友是连在一起的，我们的所有的言行直接影响了神父，神父的言行呢也影响了教友，而我们彼此之间是需要彼此建树，所以我们都是牧人，而神父有自己的软弱，我们作为教友需要不断的去提醒去帮忙，这个神父呢越来越好。在这里呢也特别去恳请所有的教友们，为神父去做祈祷。大家应该记得，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圣人叫小德兰。当小德兰去写自己回忆录的时候，他特别提到了关于神父的这样的一些篇章。为什么呢？他一开始他觉得神父作为一个天主的人，他把他们看作天使。可是呢，他的爸爸妈妈还有其他的人呢，要求他要为神父祈祷，所以他特别特别的不理解。可是呢，有一次他去罗马，他跟神父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，就是相处的时间多了，他突然发觉，哦，原来神父呢，他也有自己的软弱，神父呢，他真的是需要去做祈祷。我们很多时候呢，会把神父呢神化，以为他没有人性的这些缺点，以为呢他现在已经成为了圣人。其实他也是一个人，他有软弱，他需要我们为他去祈祷，借着我们的祈祷去圣化他，借着我们每一个人圣善的言语能够帮助所有的神父，这样更好的去度一个独身生活，奉献的生活。所以也在这里特别邀请教友们呢，为我们所有的神父去做祈祷，因为你们的祈祷就是我们生活的一份支柱，一份动力。同时呢，在这里呢，我也特别想跟所有的神父们，我们的神父弟兄们一起来做一点点的反省。当然作为神父，我相信我们都有自我反省的能力，在这里的提醒呢只是我们彼此的一份勉励了啊，也没有什么说教的这样的一个动向了。我记得在若望福音第十章七到八节的时候呢，耶稣特别讲了一个善牧的比喻，他提到就是我的羊认识我，我也认识我的羊，我是善牧。所以善牧的这样的一个图像，就是所有神父作为奉献者牧放教友的这样的一个图像。耶稣提到牧者要懂自己的羊，所以他说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。什么叫认识呢？就是知道他们的需要，而且呢 也懂得他们的状况。我们很多时候，我们只是生活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圈子里边，或者是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天地里，我们忘记了教友他们真正的处境是什么，所以只按自己的想法去做，其实这是不对的。我记得有一个故事是什么，就是有一个人养了一只猫，当有一天呢，他买了非常好的猫食，他呢就把这个猫呢就扑过来，就搬过来，就抱过来了啊。抱过来之后呢，就摁着这个毛的这个头呢，就让这个猫要吃这个毛食。但是这个猫呢，就是奋力的去挣扎。这个人呢，就特别特别不理解，他就想：我给你买了这么好的毛食，啊，我让你吃，而且我跟你费了这么大的力气，你还不领情。可是，在一边呢。有一个他的孩子看到之后说了一句话，说爸爸你不懂猫。他爸爸说，我怎么不懂猫？他说，你这样让猫感觉不舒服，虽然你给他再好的东西，那么他也不会吃，你不如呢 把这个毛食呢放在这里，你松开他，我觉得他会更愿意去吃这个毛食。而他爸爸就照样如此去做了。哎，一看这个猫呢，就是非常高兴的去吃这个毛食了啊。这也就是我们在生活里边，我们真的需要去懂我们的教友。我觉得刚刚留言的这个教友呢说的这个神父，大概在这一方面呢就有一点欠缺。为什么？因为教友已经对待招待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反感，可是呢神父却没有发觉。这就是他缺少敏锐，他不懂自己的羊究竟怎么样。所以在这里呢，还是提醒我们所有做神父的要懂自己的羊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牧者呢应该爱护自己的羊。什么叫爱自己的羊呢？爱自己的羊呢，就是表示牧者准备为自己的羊呢牺牲自己的一切，包括什么呢？包括自己的时间、名义，甚至是自己。其实当我们说奉献说牺牲的时候，我们都说得非常容易，可是在生活里边，如果说我们要做一个真正爱护自己的羊，去为他们去做牺牲的时候，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。因为呢，这意味着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给了羊。为什么叫给了羊呢？就是我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羊的。那么这样的一份付出，这是一个真正爱惜自己羊的一个表现，就像耶稣为我们所立的这样的一个榜样一样。耶稣他在十字架上，他完全的奉献了自己。当他在山园祈祷的时候，他看到宗徒们他们在昏昏欲睡，耶稣还说了一句话，说你们能跟我醒悟一个时辰吗？当他们不能，耶稣仍然没有怎么样去说他们，因为他愿意为他们去做付出。印度的德兰经常会说，我的人在挨饿。什么叫我的人呢？他把所有的穷人当做了他自己的人，他跟这些穷人，这些忍饥受饿的人呢，完全的绑在了一起。他把自己完全给予穷人，他属于穷人。那么作为一个牧者呢，我们也应该记得，就是我的教友。就像夫妻两人当他们结婚的那一刹那，他会说，这是我的妻子，我的丈夫，这是属于我的。那么什么叫我的呢？我的就是他跟我有联系，他跟我是在一起的。所以呢，当他们受苦，也就是我在受苦，当他们受罪呢，也是我在受罪，我为了他们可以牺牲我自己所有的一切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看到呢，就是一个神父呢应该把自己的时间，把自己所有的精力应该奉献给的就是教友。记得有一个人曾经提到牧职生活的时候，他就说，一个神父呢，我们的24个小时是属于教友的， 我们即便是在度假，或者是我们有了自己休息的时间，那么当教友真的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也应该去帮忙他们。因为呢，他举了一个例子，就是说没有父母规定什么时间是孩子可以找他的。我觉得也是一样，作为一个神父，我们不应该告诉教友你8点可以找我，9点你就不能了。其实我们的时间是属于教友的，所以呢，好牧人是没有假期的，即使是在休息的时候，他也会把他自己的羊放在自己的心上。在这里呢，说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人，他叫卡洛莲娜，这是我看到的一篇日记里边所提到的一个人，他每天都在这个写日记。有一次呢，他在他的日记里呢写到，他说今天是主日，神父来送弥撒，他在讲道时说，天主很爱很爱贫穷的人。我在想，天主到底怎么样爱穷人呢？他的代理人每星期只花半小时和他的穷人在一起。当我看到这样的一篇日记的时候，内心里边真的有一种被扎的这种感觉啊！的确，作为一个牧者，我们是天主的代表，当我们去跟这些教友们去讲说天主爱我们，可是我们不爱他们，那么他们又怎么样能够体验到天主爱他们呢？当我们说天主爱穷人，我们不跟穷人在一起，我们怎么告诉这些穷人天主爱穷人呢？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不断地勉励自己的，我们要告诉自己，我有责任爱护我的羊。最后也想提醒我们所有做神父的，包括我自己，我们大家共勉，那就是牧者要使自己的羊的生命越来越丰富，我们有责任让所有的羊他们的生命越来越健康，越来越丰富。所谓的丰富，就是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，在天主内呢，越来越能够建树自己，走向一个成全。我们能不能够帮助自己的羊能够成长，这是我们不但需要问我们自己的。作为一个牧者，我们怎么样通过不同的方式去帮忙教友，在灵性上，在生活上，在知识上，在爱别人上，在宽恕上，更好的去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，这是神父应该不断的去思考和努力的。作为神父，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怎么样去帮忙教友，让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好。当教友的生活越来越好的时候呢，这是作为神父最大的一个欣慰。如果我们没有，那真的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失职。所以呢，在这里呢，我们不单单是跟教友们去分享，作为一个神父，我们需要互相帮助，同时呢，也作为一个神父，我们都是同道，我们也彼此之间互相勉励。当然，每一个人都不是完人，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，相信天主也会宽恕我们，只要我们认错，教友也会宽恕我们。他也知道我们的不容易，只是我们在生活里边缺少了这样的一份敏锐，缺少了这样的一份谦卑。所以呢，也让我们在这里为所有的神父祈祷，我们也为教友祈祷，愿天主能够降服他们。
非常感谢我们的随风神父为我们分享了这么多。其实呢，我们教友和神父啊都是相互的关系。作为教友呢，我们要了解到神父他也是一个人，也有自己的软弱，所以我们做教友的呀，不能把神父去神化，也可以也要多给他们一些理解。然后作为神父呢，他需要做的就是来牧养我们这些羊群。教友和神父真的是一个相互的关系。我相信听了这期的神父的分享呢，我们的教友们应该也有了自己的认知，我们的神父呢也有了自己的了解。好了，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星期再见。